SBS 电台新闻报道，欧盟否认禁止超过3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出口到澳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升对全球经济的展望。台湾火车出轨事故，最后一节车厢已经脱离隧道。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吕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欧盟否认禁止超过3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出口到澳洲，而总理莫里逊声称有310万剂疫苗是没有到达澳洲的境内，他同时维护联邦政府推行疫苗注射的手法。一名欧盟发言人梅默说，唯一被禁出境的是3月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批25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当时事件被普遍报道。另外一名欧盟官员又说，阿斯利康药厂未有遵照承诺提供疫苗到其他国家，并非欧盟的责任。另外，牛津大学宣布暂停所研发的阿斯利康疫苗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测试，等候有更多有关成人接种后出现血栓问题的数据。而莫里逊预料会在接下来24小时内在网上和欧盟官员商讨疫苗出口和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的问题。另外，总理莫里逊表示，同新西兰之间的安全旅游圈将来可以扩阔到新加坡、日本和南韩。新西兰昨日宣布，由4月19号起，从澳洲到新西兰的旅客入境之后无需检疫隔离。不过，新西兰总理亚德恩提醒旅客，如果爆发疫情，这项措施可能会暂停。澳洲旅游及运输论坛总干事奥斯蒙德说，实行同新西兰的安全旅游圈是显示出国际旅游开始复苏的好现象，而澳航预料重新开展新西兰航线会将该公司的营运量提高到疫情之前的 83%。 在澳洲的新西兰公民波马雷说，他期望今个月底返回家园，给他父母见下他去年六月出世的女儿。
Really, really excited. So I've got a brother in Byron Bay, who's also had a newborn.
波马雷说他非常兴奋，他又有一个兄弟住在 Byron Bay， 亦都是有一个疫情期间出世的 BB。 他们一直在 WhatsApp 平台的群组庆祝，他们现在会订机票，希望旅游证件及时办妥，就可以回去新西兰团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升了对全球经济的展望，但是警告说经济复苏仍然要视乎新冠疫苗推行的进度。该组织的最新环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会在2021年增长6%，在2022年增长4.4%。在此之前的预测分别只是有5.5%和4.2%。该组织又预测澳洲经济今年会增长4.5%，明年增长2.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斯说，这两年的全球经济展望改善主要是先进经济体的经济改善。
Countries are at various different stages, both in terms of the pandemic,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ir recovery and how quickly they're coming back.
戈皮纳斯说，每个国家正处于不同阶段，不单止在疫情方面，亦是在复苏和恢复新冠疫情前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速度。所以他强调，每个国家必须要制定适合本身的方法，来到适应自己的复苏速度和国家的特性。保障妇女权益的组织向联邦政府提出警告，如果政府不增拨1.5亿元特别经费，对妇女提供的保护服务和庇护所将会需要削减工作人员和支援。负责妇女安全事务的联邦部长、州及领地厅长将会在今日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妇女和儿童减少面对暴力行为。在大流行疫症期间，基于家庭和家暴问题的支援服务需求大幅上升。新州妇女安全组织行政总裁福斯特女士表示，政府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挽救生命。 需要寻求家庭和家暴资讯或者支援服务的听众可以致电1800-737-732。政府邀请公众对修改诽谤法的第二阶段提供意见。第二阶段会研究科技巨头 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应负的责任。维州、南澳和新州的有关法例会在7月1号生效，是澳洲过去15年来首次修改诽谤法。第一阶段的法例修改是经过两年的咨询而作出，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公众利益辩护，更明确地厘定损害赔偿的上限，以及引入所谓的严重损害条件，来到除去较轻微损害的索偿诉讼。新州律政厅长斯皮克曼表示，在实施这一类重大修改之前，必须要考虑所有的观点。
Our current defamation laws were drafted before the explosion of social media, and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laws are clear about who's responsible for reputation.
斯皮克曼说，目前的诽谤法是在社交媒体风行之前起草的，所以政府必须确保法例明确规定边方面需要对在网络有损声誉的材料负责。而第二阶段的咨询就会包括曾经向警方、纪律部门和雇主投诉的人，来到看看目前的诽谤法有没有对这些投诉造成障碍。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形容和伊朗进行的间接对话是双方朝向恢复遵守2015年核协议所迈出建设性和可能有用的一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退出这项协议，今次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是包括原先协议里面的其余各方，包括伊朗、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会议由欧盟主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虽然美国愿意和伊朗进行直接对话，不过预计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发生。
These discussions in Vienna, even though we are not meeting directly with the Iranians, as we have said, it is a welcome.
普赖斯说，在维也纳进行的讨论，即使美国并没有直接和伊朗展开会谈，但是仍然是令人欣慰的一步，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并且有可能知道伊朗准备会恢复遵守哪些守则，同埋美国亦都需要点做，来到达到恢复遵守协议的状态。台湾花莲火车出轨事故工作人员在午夜过后已经将涉事的太鲁阁号列车最后一节车厢拖出清水隧道。这个车厢在事发当日首当其冲撞向跌落路轨的工程车，车厢严重变形，几乎变成废铁。事故里面的50名死者超过一半是在这一节车厢那里发现。昨天下午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调查进度，并且公开列车拍下来的出事片段。当局表示，根据所得资料推算，事故里面被撞的工程车在滑下山坡，留在路轨只是有大约一分钟，就被驶经的太鲁阁号撞到。印尼和东帝汶爆发洪水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当局正继续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和印尼的东努沙登加拉省搜寻生还者，救援队挖掘出掩埋在泥土下面的遗体。当地一名警员表示，当局正全力恢复秩序，包括部队和义工合作疏散受影响民众，确认死者身份之后由卫生部门处理安葬事宜。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他会终结该国不断举行大选的循环，建立一个强力的政府。以色列上个月举行两年来的第四次大选，但是结果依旧胶着。总统里夫林已经授权纳坦雅胡组阁，涉及贪污指控的纳坦雅胡有望继续延长他12年的执政。而睇翻嚟本地，西澳大选上议院点票完成，微型政党亦都成为大赢家。西澳支持大麻合法化政党赢得2席，下令时间政党亦都有1席。在今次大选那里，工党赢得州议会上下两院的大多数， 除了奪得下議院59席的53席之外，麥高文的工黨政府在上議院亦都贏得36席裡面的22席，今次是工黨首次贏得上議院的大多數議席。接下來看看體育消息。足球方面，在澳職聯賽排名榜首的 Central Coast Mariners 昨日和 Western Sydney Wanderers 在臨完場之前連番入球，最終2-2握手言和。 Mariners 隊的隊長保沙力在完場之前7分鐘為對手送上罰球，令到自己的球隊無緣擴大在積分榜的領先優勢。目前 Mariners 隊在打多兩場的情況下領先第二名3分。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6886点，上升了57点，总成交有65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就是33430点，下跌了96点。香港股市昨日公众假期继续休市。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3482点，下跌了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663，对港元是5.9592，对人民币是5.0105。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有27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2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6度。珀斯可能有骤雨，亦都是26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28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23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